十九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好，我是相信圣经每个字都是上帝默示，有最高权威，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敬畏神之下的，用我们脑子去推去想去判断。好，这圣经我们相信不仅是神的话，而且对我们生活都有应用的。可是这应用怎么应用呢？我们今天在座的还包括我在内，但没有人去割庄稼了，我们没有人是农夫，我们也没有家里没有人有橄榄树，也没有葡萄。这里讲了三个好像都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是那个原则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得到。他说你在田间割庄稼，忘了一捆不要再去拿，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那各位可能也就知道，在前两年有那个米勒的话，应该念米耶哈，米耶的话。那我们在路德记里也知道，就十岁，就是在西方因着圣经有这样一个传统，当你收割的时候，漏的就让人家来捡。其实这不一定是圣经哈。我想圣经是特别规定，在台湾我不晓得，可是我小的时候，就是那是应该50年前了。50年前我一直都在台北市，台北市50多年前还有很多地方有田，其实也在大安区那边，我一直都住在大安区啊。那么有一块田呢，那个田是地耆的田，那么我们同学就讲了，说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呢，挖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去再捡。那我就有这样一个经验哈，就是那个地耆田啊，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还看过没有，反正有点像那个莲花一样的那个叶子哈，挖过以后他们把它挖起来，那总有漏网之鱼，他们就往前面继续挖挖挖，漏的呢我们小孩子就去那里捡，就翻了半天哈。当然了，像我这种很笨的人呢，我要找漏网之鱼的漏网之鱼的漏网之鱼，就是农夫一定不会让任何漏掉，然后呢小朋友精明一点的呢，他也会从漏掉的里面再找到，如果他又很强悍，再剩下我一个人去找的时候，大家都最后了，找不到什么了。不过我就想到说，那些农夫也没有呵斥我们，小朋友小孩子来这里干什么，我等一下还要再翻一次的，他没有，他就让我们去捡。那这里面是大方吗？还是这里面是也很精打细算？什么叫做大方呢？就是说像这里讲的，就是你可以去捡，我已经收割完了你就去捡。也可能是精打细算，就是他这样弄过一次以后，那个田不算很大哈，大概我看那一个田大概就是像这个房子的10倍大吧啊，就是我不知道要花多久时间，你回来再用锄头再翻土再找哈，应该已经没有多少了，可能你找一天找个10个20个，会不会因为不值得所以就不要再去了？各位，我们会做很多事情，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的动机是因为敬畏上帝，是因为爱人，是因为懒，是因为什么，这都很难说的。我们要求神常常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相信他。在这里这是上帝给一个命令，当上帝希望这个命令在我们心里面，包括我们和当事人，我们懂神为什么这样做。你不要回去再收，这里你看啊，收割庄稼忘下一捆啊，不是像我刚刚讲的你挖那个荸荠田里面的荸荠，这个已经割了，而且把它绑起来，那叫一捆一捆放在那边了。 他这里不是说割剩的，我想他这里是绑好了一捆一捆，然后要再运到仓库里，运过去的时候在运去的时候估计应该是有100捆，到了仓库那里发现只有99捆，耶和华说不要再回去了，不要再回去找那一捆了。但是在实际用的时候，我们在路德记里也看到，可能你在割的时候，你走过去的时候，上帝就叫你不要再回来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当然马上想到就是怜悯孤儿寡妇和寄居的，怜悯那些贫穷的人。但是我们也要说哈，一个人有怜悯的行为或者有善行，我刚已经讲过，可能有不同的动机，可能有混合的动机。譬如说奉献，我们奉献给教会的弟兄，奉献给上帝了。我不知道在这边法律啊，因为我回台湾以后都是太太在报税，在美国你奉献可以抵税的，所以你奉献的动机可能是听上帝的话，可能是给孤儿寡妇用，可能是为了节税，也可能这三个原因通通都有。我并不觉得为了节税而奉献一定是不对的。各位，我们单单的爱神信靠神，这是对的。但是当我们人有一些不混合的动机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很强烈的定罪自己哈。我们信靠上帝，又比如说禁食祷告，我们禁食祷告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为了教会兴旺，为了赶一个特别难赶出来的鬼，为了遵行上帝的话等等。哦，可能你们有人已经想到禁食祷告有一个效果，可能可以节食，哎，可以瘦身呢。那我也不觉得，如果你这样想，一定是100%不对。我们希望我们对神能够更纯洁，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很纯洁。好，我们现在这上帝给我们命令，这是律法，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在19节到21节，他只有给你一个命令，没有告诉你为什么。小朋友可能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饭后一定要吃水果？为什么我不可以多吃巧克力糖？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解释，因为饭后吃水果对你身体健康。那如果他是喜欢抬杠的，为什么我要身体健康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为什么，在有的时候我们听烦了，就是说反正我讲你就听就对了。有的时候我们讲理由，怎么样，在这里你不大看到神给的理由。但是我们大家可以推测，就是对人的善良。但是我们都应该对人善良，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对人善良？因为我们忘记我们自己被上帝恩待了，我们常常就对人家不善良。我们这还可以有很多的讨论哈。这是我辛辛苦苦耕耘、撒种、除草，这片禾稼，这一片橄榄树，这一片葡萄，每一颗都是我的血汗来的啊。这我们可能要讨论到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不会进入那么深了。如果这一片土地是像美国那个西部开拓史一样，是像鲁滨孙到荒岛上一样，是他自己耕种撒种，我们先不要问那个种子从哪里来哈，假定它是买来的哈。那么假定它是买来的，或者那个传承了，主人一个都不在了，所以它是从船上的谷子拿来做种子的。总之我们假定那些葡萄的枝子，或者说橄榄树的种子，或者是禾稼、小麦、大麦或稻米，那个种子都是你合法拿来的，然后你辛辛苦苦在那里耕种啊，等等等等，这一切通通都是你做的，那这应该通通都是你的，对吧？这应该都是我的。为什么都是我的呢？因为我付上了劳力，所以这都是我的。 这样想很合理哈。问题是，各位，我们现在当有钱了以后就不太一样。当你把你的钱去买基金，放在银行里面，买股票或者投资房地产，等等等等了。原来你把你的基金50万买了一个基金，过了一年变60万。各位，那10万块钱是你辛辛苦苦耕种的，流汗的，流泪的，为什么是你的？哦，这如果要问下去啊，问题多得不得了。今天一部汽车假如卖100万，这一部汽车卖100万，谁能够从这部汽车100万里面赚的最多？是做汽车的工人吗？是设计汽车的工程师吗？是卖汽车的推销员吗？还是也没有设计，也没有做，也没有卖，但是他是公司的老板？他没有流一滴汗，他也没有设计啊。这里很复杂，很复杂。一个大饼出来了以后，到底谁得到多少块，这是一个问题。谁应该去做这个大饼？在政治哲学上面哈，大家都在讨论，讨论的其实问题就是两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尽多少人多少责任，谁应当做多尽多少责任。各位举例子，在你们家里面，养家的责任大概小孩子连一点都不要尽。谁应该享受多少权利？大概小孩子享受到最高的权利，他越小越多。你不会叫一个一个月大的 baby 洗碗，那不会吗？你不会叫他说去倒个垃圾，不会。然后他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他没有流一滴汗，他没有去耕种。然后随着他慢慢长大，也许慢慢责任就多一点，要倒垃圾了，要怎样怎样。到了20岁30岁，也许我们家做更多了。好，我们会说，弱小的人，没有谋生能力的人，我们应当多照顾他，他就应该有。那么请问，如果30岁了，他有没有？你说应该没有。那如果一个30岁的游民，他有没有？嗯，这就很难说了。我们有多少的权利要求人家供应我们，我们又应当尽多少义务？各位，这都是在每一个社会都会问的问题，每一个家庭都会问的问题，夫妻之间也会问这问题。我们吵架也是为这个原因，这个家你付出多少，我付出多少，这个家是我带钱来买的啊，所以应该怎样怎样。这个家是我每天上班的，你都没有上班啊，现在夫妻都上班了。好，先生上班上的比较多，太太上班上的比较少，所以就应该怎样吗？还是先生赚的多，太太赚，还是哪个赚的多，声音要大一点？我今天上班上了一天，为什么我还要回来倒垃圾？你倒，我也上了一天，为什么？有的时候就因为先生拳头大一点，太太就要去倒垃圾。哦，各位不要看这个哦，这是很严重很严肃一个问题。谁应当做什么，谁应当得什么。我们在看小孩子的童话故事都有了，你们听过那个一只小母鸡的故事吗？他问有没有人要跟他一起去种那个麦子，没有，其他的狗啊猫啊都不要，都要去玩。他说那我一个人种。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收麦子？没有，狗啊猫都要去玩，他自己收。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把那个麦子磨成面粉？没有。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把这个面粉做成蛋糕？没有。蛋糕做好了，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吃？某狗啊猫说我要。那个小母鸡就说啊，小公鸡还小母鸡说，这个蛋糕是我种的，是我磨的，是我烤的，所以我要一个人吃。这合理不合理？哎，好像很合理。 为什么你在那里吃喝玩乐？但是我们再问了，如果那个人，我们通常下面就讲，如果那个人他在小的时候，他应该是不要去种麦子，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他不应该去种，他不应该去做什么，他就应该享受，然后随着他慢慢长大，他就开始尽一点责任。假如他是蒙古痴呆呢？假如他是被车子撞了，假如他得了什么病，我们有没有责任？好，现在小朋友谁养？父母养。假如父母养不起呢？那是不是应该社会养？这些都是社会福利政策，大家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想这些问题，我还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是最高权威，但怎么应用，哦，那就真的很难说了。今天我失业，假如我30岁，我年富力强，我失业，我找不到工作，我有没有权利要求国家或社会给我失业救济金啊？这个公家机构、私人机构，这都有很多很多讨论，各位，太多了，千千万万个故事，千千万个社会理论，千千万个分配的事情，包括在你家谁该做什么，谁该得什么，夫妻之间、长子次子之间都有，而这些在圣经里都有讲，但是讲的是一些原则，我们看怎么做。在这里我们不能想太多了，这里我想上帝是告诉我们一般原则，一般情形来讲，不管你花了多少的劳力，当然一般来讲你花了很多劳力，而且如果你还真的有点余，原则来讲，我想在这里讲的就是你大方一点，你有多的给人家一些吧。我不太敢推，把这里推，我觉得经文不允许我们推到共产主义或人民公社，大家通通可以来做事，没土地公有，一切的成果也公有，只要是寄居的孤儿寡妇他都可以来。我看好像上帝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并没有说哪一种制度是最好的，但是我想圣经里面神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努力的工作，不仅在这里，还有在创世纪人堕落了以后都讲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当然了，这你就不能太死板的来讲啊，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汗流满面糊口的，我们是头痛满心然后来糊口的，我们不太用劳力工作，我相信我们多数不是这样子。但是用劳心来工作的话也不一定就很舒服，那到底你应该得什么，这也很难说哈。不过我们就再回到这里来讲，在一般情形下，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不公平。你同样努力的耕一块田，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农人，我们不太晓得，但我看那些故事里面一定是同样一块田，两个人一样努力，收成的结果不一定一样，有可能就是这块田它是先得到水，这我们在台湾农民在西方都有啊，抢那个水啊，也许是太阳在这里照的特别多一点，事实上有些果子就是这边向阳面多一点它就甜一点啊。我们很难讲什么叫公平，有的人聪明有一点，有的人笨一点，有人力气大，有人力气小，你怎么来讲啊？这就是童话故事里也都有的，你们听过吗？好像是兔子跟狐狸合作啊，我们来种，那么好，怎么分呢？我们一起努力种，怎么分呢？啊，狐狸说：“地上的通通给你，地下的通通给我，好不好？”哦，好啊。结果他第一年种萝卜，所以当然现在萝卜叶子我们也吃了，以前就只有萝卜，地下都给他了。好，第二年他说我要地下的，第二年呢，他就种甘蔗啊，地下的就没有了。那我们要怎么分配 才是最公平最好的。我们如果我们怎么知道这怎么叫做绝对的公平，这块田跟那块田是一样的吗？阳光照的一定不一样，水降的也不一样。那也有可能两块一样，八八水灾就把这块冲走了，那块没冲走，那怎么办？那那个被冲走的他有什么样的权利，或者是没有被冲走的有什么样的义务要给别人？哦，各位要讨论起来太多，对不起，我一直在啰嗦啊、哦，要讨论的太多。神告诉我们的，先给我们一些原则。如果你有多的，当然什么叫多也很难讲，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个人大家都有的多的，我们今天每个人家冰箱都有多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看看我们需要减肥就知道，我们每天人吃的都多了一点。我们每个人一定在死的时候，我觉得起码在我们这儿，对不起，不是咒诅你哈，一定有一些剩下，不是刚刚好零，对不对？那你说我要留给我儿子，那你是不是让你的儿子不公平，在起跑线上比别人多了一点呢？而这个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哎呀，都很难讲。不想那么多，我们就讲在罪恶的世界有好多不太公平的事，事实上可能很不公平的事。耶和华就我想说，我们认定上帝，在其他的事上，我们如果认定上帝哈，我们就应该基本上努力工作，基本上我们也大方一点。但基本上在努力工作在大方的时候，不排斥我们可能这边走多那边走多了，我们也可能忘记我应当得到我一切得到的。但是如果你忘记了，忘记应该是在新天新地里没有的事，不会再忘记，忘通常不是好事。但神也借着忘记的事呢，制造了一件善事，就是寄居的孤儿寡妇。好，我们再问了，你要再问的话，我那个东西只给配给的人，配得的。如果你是那个游手好闲的，我不给你。各位，可是有些人游手好闲不是他错，他找不到工作，你要他怎么办呢？你记得在圣经里就有讲，有人到晚上下午五点钟的时候还没有办法到葡萄园里工作，主人说你怎么都一天都在这里游手好闲呢？因为没有人用我们，那也很痛苦。你就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哎呀，他不努力了，就真的努力了还是没有怎么办？他可以到那个天桥底下讨饭，到天桥底下讨饭刚好颁布新的法令，警察驱逐的很严格怎么办？各位，总有艰难的事。在罪恶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不可能有那完美的，在那不完美的时候，在我们会健忘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做寄居的，各位，寄居，当我们每个人都是寄居，但是在那个时候讲，或者在现在也讲，寄居是没有国家的，在自己国家活不下去，是在别的地方讨生活。我们现在都知道海地，我以前看有个人叫 Grant Green 写了一个什么喜剧演员，哎呦，那真是把海地写的，真是看着真是你要哭死了，好难过，那国家真是够糟糕了。我看新闻才知道，还有比他更糟糕的，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怎么讲？各位，你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工，一定是你本地地方活不下去了嘛？怎么会有一些非法移民偷渡到海地去？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偷渡的人觉得我原来的环境比这个环境还要更糟糕。各位，我们移民到纽西兰一定是觉得纽西兰比这里好嘛？我们从纽西兰回来一定是觉得这里比纽西兰好嘛？我们常常是在纽西兰和台湾中间选择，有人可能在饿死和被毒死之间选择，你怎么选择？这个世界有很多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做寄居的。寄居有很多的理由，大卫也做过寄居的，大卫在腓力士地做过寄居的。你不知道你有一天会不会做寄居的，有一天如果对不起海峡两岸发生战争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个人不会像以前中南半岛的难民一样，找一条小船，然后我们逃到菲律宾，在那里做寄居的？ 我是博士，我是牧师，你可能做寄居的，那不是我的错，那是共匪或者是国民党或民进党的错。这个世界上你要说谁的错，有的时候我们要追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时候耶和华说给寄居的，不管他为什么来。各位，这些每一个都有问题的。我们大家也听过，我们现在台湾也有嘛，你能够给寄居的多少福利，外劳你给他多少福利，他可不可以用健保，他可不可以享受我们的很多待遇。我们常会讲他没有交过税，以前没有交过，好了，我们再说如果他在这里可不可以退休以后有退休金。这些我们很多移民到美国的老人，有钱的不得了，也是有退休金，他没有交过啊，很多人就觉得不公平哦，因为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富有的寄居，他为什么寄居到这里？你们猜得到吧？逃税，他不是逃难呐，他是钱太多了，他逃税。好，我们不是说这些不要想办法帮忙，但我觉得在这里圣经里，我还再说一次，我的信仰里最重要的是上帝，是上帝的话，那最高权威。但是如果我们肯定是最高权威，我们也要用头脑好好想一下，那这里就有很多的事情。大卫也寄居逃难，有人逃到你这边，你要怎么帮助他？这很多问题耶。各位，在两国战争的时候，如果敌人逃到这里，你帮不帮他忙？拉合是妓女，帮不帮助那个快要被抓到的两个探子？哦，如果对方是对的，他逃来我就不帮；如果对方是错的，他逃来我就帮。当然这都是原则，但我们怎么应用？求主给我们智慧。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寄居的，有些寄居的是，各位，陈友好也在寄居，你知道吗？也是寄居，所以你不要想他一定就很可怜。孤儿寡妇，你要再去分析他为什么是孤儿，他为什么是寡妇？寡妇可不可以上班？可不可以有工作？还是他是歌剧里的风流寡妇？哦，我想我们用常识来讲，我刚刚讲那么多，就是有些事即使常识，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但这里就讲到寄居孤儿寡妇，在一个社会，即使在上帝所给的流难于命之地，都有可能他很可怜。好，你就祝福吧，你就给他吧，耶和华会赐福给你。这也很有意思啊，你看到我们这些要给别人的人也需要有一些动机的，对不对？你要奉献呢，如果不加一句神必赐厚厚赐福你，我们就不大想奉献，因为我们的常识就觉得我拿出去就没有了。哎，你拿出去了，你拿出一块，神会给你十块。哦，各位，这个到底合不合道德，合不合神学，我在这里也不讨论。起码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人遵守上帝的律法，有赏有罚，也不一定是错的。我们当然希望就算是没有任何的祝福，我有一个善良的心也很好。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如果我就一直在发善良，然后我没有得到什么报酬，我们也有点不爽嘛，有的时候会很火大嘛。事实上人为什么爱心慢慢冷淡，耶稣就是说不法的事增多了嘛，每个人都来装着自己腿断掉了，然后你发现你被他骗去的钱，他根本腿好得很，那我们的爱心就自然冷淡了，以后真的有个瘸腿来你也不帮他了。不过一般来讲，孤儿寡妇寄居的，我们给他们，而且我们信神会赐福给我们。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想得多高贵，就是没有任何的祝福我们也会做好事，没有，我们通常还是需要一点祝福。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想那么高贵，没有任何处罚我们也不会做坏事。各位，没有处罚我们也都会做坏事。所以圣经里也有讲到说，如果你不做这个事，神会处罚你。好，该做的你没有做，不该做你做了，神会处罚你。该做的你做了，不该做你没有做，神会祝福你。这个圣经上也有， 在你所办的一切事上，当然这是概括的说法，神祝福你。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对人有爱心，神祝福你。他都在讲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而且看起来我们也不一定能够那么仔细的去审核每一个孤儿寡妇和寄居的，说你是不是陈友豪，你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人，你现在是孤儿，你爸爸死了，你爸名字叫王永庆吗？如果叫王永庆，我就不能给你钱了。这些都合理的，不过最合理的，先求主给我们一个良善的心。第二十二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我刚刚讲的，所以当我们富裕的时候，这时候到了牛栏与蜜之地了，富裕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被逼迫可怜的时候那个痛苦。你记得，你记得你做过媳妇，所以你现在做婆婆的时候就对媳妇好一点。当然可能刚好相反，哇，现在是我熬了这么多年来报仇的时候。各位，我没有光骂婆婆，我们大家都是，我们做过奴仆，有一天我们做了主人，是不是可以想到做奴仆的辛苦呢？当然我们人的罪恶就是常常我们不但没有想到，我们还防备。哦，我做奴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偷偷在什么地方睡觉，所以我以后就专门抓他有没有在那里睡觉，那就惨了哈。二十五章第一节，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好，这些都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小节，但这些小或者不是那么重要的事，那你可以列出一万条，圣经很多，我们只是从这里希望能够推到更广泛的。在流难隐秘之地，在上帝所带领我们，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基督徒家庭里面，一定还是有争讼的事，有不和的事。我们希望和睦，我们希望不要争执，但一定会有，包括各样的冲突。现在教会每个基督徒有一个走向，就我们都做和事佬，我们都做好好先生，这也没有错，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但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各位，刑罚和律法还是需要的。而且虽然我们很难分辨，我们常常会犯错，谁对谁错，但是我们不能说就跟后现代一样，或跟不信主的人到最后就讲到说，哎呀，什么都可以了，什么都无所谓了，不，这是很大的祸患。我刚刚看到一篇短文章，这也是事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牧者，他到一个学校，这你们在网上还可以查得到，应该是美国最大大学，就人数最多 Ohio State， 他去那里去讲道。那么我不知道这是哪一年的事啊。那么 Ohio State 有一个建筑物，我忘记那是什么建筑物了，好像又是什么艺术馆啊还是什么。他这个建筑物呢，是设计的目的和出发呢都是后现代。后现代你不听，就你不知道后现代也知道就怪怪的哈。那个他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很后现代。后现代，各位，用简单的话讲，对不起，如果你们喜欢后现代请原谅了，就是不讲道理，不讲道理，不讲意义，不讲理性，不讲逻辑，乱七八糟，也不讲理由，也不讲目标，就设计了一种。所以呢，那个他的精神哈，他们在讲的时候，这精神就是有一个柱子，但这柱子不是为任何原因，不是为撑住啊什么，就反正就是放在那里，没什么原因就放在那里。楼梯也是没什么原因就放在那里，一切都是混乱不合理，要怎样就怎样。这个那是一栋，我看那个外面还蛮漂亮一栋楼，但是可能有一个楼梯呢，就是你走上去发现它没有到任何地方。这是后现代。作者就说了，他问 请问他在设计这栋大楼的时候，地基也是这样设计的吗？大家都不敢讲话。啊，地基啊，就放稻草进去好了。不行，他这栋不能通过的。各位，人需要讲道理，当人做错的时候需要惩罚，当人做对的时候需要奖赏，这都需要有道理。我们有责任要说出谁对谁错，而且给对的有惩有奖，给错的有惩。圣经里有讲，可是在现代社会里，或者是抵挡上帝的社会里面，离开上帝的社会就没有了。要不然就是惩得过分，要不然就讲得过多，要不然就过度纵容，要不然就过度残酷。我有很多的中国大陆有一些朋友，我也很同情他们，有的是基督徒，有的不是基督徒，很多是知识分子，他们都觉得中国要有民主啊，民主就能拯救中国。这五四就讲过了，我就曾经有的时候触他们眉头。当一个独裁者滥用他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深受其害。而这种深受其害，我想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大概或者是比较文明以来，大概几千年来，我们深受其害的就是一个独裁者或暴君或者一群少数人。民主这个字最基本的定义就是多数统治。我说，可是从我们基础观点来讲，少数人是罪人，多数人也是罪人。少数人会用他的权利来挟制，来伤害人，我们深受其害，深受了几千年了。所以现在一想到多数人一定就是好，多数人又何尝不可能有多数的暴力呢？这也很多，现在也有人开始讨论啊。所以有人就讲啊，我讲的重点不是民主，我们讲的是宪政，是三权分立。因为权力叫人腐化，所以呢权力的制衡就比较好。这我想正常也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如果制衡到后来呢，也可能产生一个国家或政府就是什么事都做不了，就天天就在制衡的，你的议案我不通过，我的议案你不通过，大家就在那里吵。我的意思其实不是说民主不好，我的意思只是说，我觉得人都是罪人，任何人有了太多的权利都容易腐化。所以统治者容易腐化，被统治者一旦有了足够的权利啊，也常常腐化。就好像我在说，我觉得我小的时候那个老师有时候打学生啊，实在是乱打，实在是很不应该啊。我们那时候打和骂啊，那可能受日本教育的影响，那实在是很没有尊严，那真是早就该关起来了。可是对不起，这里有小朋友啊，我觉得现在学生对老师啊，哎，那个权力也太大了，权力腐化了。以前可能长官或父母犯的错多，现在我觉得下属和小孩犯的也不少。好，再讲到资本家很坏，剥削劳工。好，我承认，因为有权力的时候可能会这样，一定也这样。可是劳工一旦有了工会，权力很大的时候也会很坏。劳工和资本家相对的呢，有的时候欺负顾客。可是今天各位，我觉得顾客也很难缠呢。你如果开一个便利商店，你就知道顾客很难缠的。我是觉得人一旦有了权有了势，我们的罪人的罪性就容易发出来。没权没势并不是罪人，只是他没机会发出来而已，也都是罪人。我们不要有幻想，在罪恶的世界，即使在牛奶与蜜之地也会有争执。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那糊涂的以为我们不需要分辨是非，我们很需要分辨是非。你需要定一人有理，定恶人有罪，要不然的话是非不分，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进行，连有限的善都不行了。恶人因为有争执，一定有人犯的错比较多，该受责打就要责打。这里我看啊，当面伏在地上，这其实都跟我们一般的常识有关系。 当面那个意思，我猜他的意思就是要那个正义要快点来执行。这个西方很有名一句话，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各位，你今天我们这两天不是考试吗？考试假如很公平的考试，你分发到台大了，50年以后才让你去读，这太迟了吧。各位，你偷了东西处罚你，80年以后才处罚，死前我打你一鞭子啊，那太迟了吧。赏罚要尽量的及时，但是我们也知道为了要快，有的时候我们也忽略了所谓什么程序正义。我都觉得在这件事我们要小心点，不能因为现在流行什么你就以为这个最好。小心冷静全面一点来看，在一般情形下正义能够稍微快一点或者越快越好，这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各位，我们刚刚讲种田，就是你种田，你要得到种田的报酬恐怕最少要半年吧，可能也要3个月吧。你养育儿女要得到养育儿女的报酬，如果你得得到的话，最少要得到20年，有的时候得到是刚好相反的报酬。这是各位，难怪这么多少子化。各位小朋友，你们要努力一点，你们好一点的话爸爸妈妈还会再生的，对不起哈。就这里都是很基本的常识，前面讲对人的宽大，这里讲到说定人有罪，该责备的要责备，该处罚的要处罚。我们教会前几天有个儿童读经营，那么我们教会嘛就跟每个教会一样，哇，那个我看这个儿童读经营啊，就是从小学应该是3年级还是2年级一直到6年级，大概有100多个人来，小朋友来参加。这100个小朋友呢，辅导啊老师啊加起来我看有20-30个。各位，这并不稀奇啊。今天如果你有10个小朋友是2-3年级的话，你要带他们出门或过马路，10个的话我估计陪他们的人要12个，你们一下就跑了，就照顾的人要很多。就我现在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国中老师，好几个有精神病，所以精神病就有忧郁症，实在教太累了。我在那里讲故事哈，就是或者讲，哇，底下乱成一团，有小朋友就那乱成一团。那个在休息的时候我也听到，那个因为老师有个电脑就在那边，他要做 PowerPoint 的。小朋友不要去玩哦，小朋友照样去玩。各位，你命令啊，说出来不能执行就不要说。但我们通常这样说嘛，再这样我打死你，你又不会打死他，你说这话干嘛？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了，1万句，小朋友就继续试你。各位，对不起，我不是仇恨小朋友哈，我很喜欢跟他们讲故事，很乱啊。就我在讲的时候其实只有10分钟，我在讲后面有个小朋友就爬到后面来，就模仿我做动作了，我就反身把他脖子一掐，而且很用力，然后我说你先坐下来，就只有几秒钟，很用力。然后我讲完了以后我就请他出来，我就跟他谈话，当然好言相劝了，哇，然后就回去。后来那些老师说，康爸爸哈，他们叫我康爸爸，你用了什么一招啊？那个孩子从我们以前他是最调皮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什么雅斯伯格症啊，什么什么很多，没办法。可是从你叫他回来以后，他就很乖了。我说，因为我用了铁腕虎头铡呀。各位，那不能叫人称义。那也不知道那个叫那个小朋友有没有变乖，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各位，社会上需要维持秩序，家里需要维持秩序，教会需要维持秩序，而我们是罪人，有力的法律是需要的。对了，我知道我讲这个都是不合潮流的，大家都说宽大要了解，要跟他好言相劝， 我不知道你能好言相劝而不处罚，能够处理任何事情。该受责打要责打，而且要有恰当的。前面讲对人要善良，后面讲该受责打的时候要责打，但是也有恰当，也你可能会过分。第三节，只可打他40下，这各位也要小心啊。你看过那个受难记吗？那个打在以前中国，我看过那个痴呆之刑啊，有的一边就可以血肉模糊，这个人可以很残忍的，一边或一棍就可以血肉模糊，尤其那个鞭或棍子上还有刺的那种，就是这可以人都可以很邪恶的。这里讲40下也可以把人打死的，中国历史上的打死的太多了，其实只要几鞭就可以打得死人的。这里讲40下，当然我们也想到耶稣被鞭打的事情和保罗自己讲40下减去一下啊。也许我们会觉得40下太多了，可能那时候的鞭子呢羽毛做的或者怎么样，我不晓得哈，没羽毛也不一定就不轻松哈。注意这里，我觉得他讲到说哈，不要超过40下。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我觉得他的重点不是说过了40下就会把他打伤了，我相信已经假定一定不会打伤的，但这轻贱是什么意思呢？不要轻贱什么意思？我认为上帝实在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即使是犯罪的人，你在处罚他也给他当有的尊严。这里没有讲会伤害他，而是说你不要轻贱他。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受到圣经的影响啊，在西方里，当然我觉得在离开神以后，这个即使有一个良法美意的传统也变得不好了，就对犯人，就基本上对犯人、对弱势、对弱小者的一种尊重或者一种照顾，这个是我是觉得从圣经里来的。在没有基督教文化的影响里面啊，对这些只有伤害，没有更多的尊重。所以现在在中国哈，重庆你们大家也知道有个市长叫薄熙来哈，这个人我是很不喜欢，他很会作秀。他这一阵作秀呢，就是他那个打黑呀、啊，就把重庆的黑道抓起来然后关起来了。大家都叫好，我觉得也很好了，能够把这些黑道抓起来是很好。但是呢，在打黑的过程中，有一个黑道的律师也被关起来了。那么被关起来呢，其实大概我这样推测，就是这个律师竟敢帮那个黑道辩护。听说在中国很多网上的网民呢，也说这律师该死。好，各位，对不起哈，我不要讲政治，不过不讲政治呢，各位可能不能联想起来。假如现在有一个大奸大恶之辈，有一个不管是强奸犯或贪污犯，你大家已经猜到我要讲谁了哈，或者是。我们大概假定他一定有犯错，而且他非常狡猾，然后他请了一个律师，这律师在法院上帮他辩的结果呢，我们先不要讲最后啊，假定说那律师最后根据法律啊，假定没有任何的贿赂，根据法律让这个我们都知道大奸大恶之辈无罪开释了，我想你也会很讨厌那个律师，就跟美国以前的 O.J. Simpson 案一样，我大概大家可以确定他杀了他老婆，但是那个律师很厉害，就让他无罪开释了。我们都很讨厌，我也很讨厌那个律师。但是，如果说这个犯人被定罪的犯人。我们先假定啊，就或被审判的犯人，我们先就假定不可以有任何人为他辩护，那就不合理了。 我们就是正是知道历史上很多的冤狱，所以我们在审判的过程中要很小心，要找出一切的理由，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个犯人。我的意思只是说，犯人其实这有好多过程，嫌犯就是还没有被定罪的，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比较没有这个观点，没有被定罪你不可以说他是犯人，他只是一个 suspect。当他被定罪的时候，犯人也有他的权利。譬如说一个女犯，即使她是一个大奸大恶之辈，一个女犯她不可以被狱卒强奸的，你不可以因为甚至她是死刑犯，再过一个钟头就要被处死了，你也不可以强奸她，她有她的尊严。各位，我们都求主怜悯，我讲尊严两个字也许不对，我觉得神在圣经里包括在这里，该处罚的要处罚，该同情的要同情，我们并不太知道谁该处罚谁该同情。那么一般情形下，你如果有，你就对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有一些方便吧。你自己也是一个贪婪的人，所以上帝说，如果你对别人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自己也是一个健忘的人，所以你不要忘记两一件事，你不要记得，你忘掉的何捆，你不要再记得了，但你不要忘掉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劝告。社会上有了纠纷，家庭有了纠纷，甚至教会里面有纠纷，我们不要和稀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谁对谁错，但我们也尽我们可能的找出谁对谁错，然后应该有的赏罚要有赏罚。但是当人错的时候，你也不要有那种在毛泽东的时候有那种打落水狗精神，我觉得实在是很糟糕。他错了你处罚他，但是不要轻贱他。对人是这样，对弱势是这样，对罪犯是这样，对动物也是。第四节，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也用过这句话，都说对你们的牧师要好一点，牧师像牛一样哈，我以为他是牧牛的或者牧羊的哈。好，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当然你也要小心点。我们应用的时候都求主再次敬畏上帝，也让我们脑袋恰当的想象推理。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但是你不可以应用到银行的柜台在数钱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以至于他数十张可以拿一张走。圣经上这样讲的，那怎么应用？我们也求主帮助。事实上我们牛因为是反刍动物，工作的时候可能可以吃，我们有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不能吃，外科手术在开刀的时候不可以去吃巧克力，大概一般来讲不可以，就不可以，不要污染了那个开刀房嘛。原则上就是我们希望工作，我们也希望有足够的力气。当然你也是可能说这资本家在压榨他，让他吃好让他更多工作，这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希望在工作的时候起码有一点愉快，有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事情。